弟兄姐妹平安。我代表像奥克维尔向城西畔教会的弟兄姐妹，向生命堂的弟兄姐妹先拜一个早年啊！我们春节马上要到，很高兴也很感恩，今天有机会来到生命堂和大家来分享。我虽然以前没有来过生命堂来参加敬拜，但是在我个人的信仰生命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是和生命堂的弟兄姐妹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我15年前我是从蒙特利尔啊搬到这边奥克维尔这边，我记得当时我还在这边找房子的时候，还没有搬过来啊，还在这边找房的时候，我就第一次参加了当时这个加密在奥克维尔地区的西安小组啊，那次聚会就是在沈伟弟兄啊的家里面，那是我们的老组长了啊。那后来大概有六年的时间吧啊，于是我要送我们家的老大到加密这边，每个星期五都要来参加这个青少年的团契。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6年下来，我每次开车到了那个加密那个停车场，我眼睛往前一看，就是看到那个办公室的窗户里面啊，我都能看到季梅姐妹哈、啊、是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忙碌的身影。那当时我在想，哎呀，真是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是把教会当成家来忙活啊。我刚才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季梅姐妹依然是很忙碌的身影啊。后来我是开始就全职读神学，第一个给我送来鼓励和支持的啊，还不是来自我自己的教会，而是来自现在还在生命堂的弟兄姐妹。而且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并不熟悉，好像都没有单独的以前一起说过话，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因着国度中的爱心来鼓励我。那还有就是江永牧师了啊，江永牧师在我们教会服侍过4年的时间啊，那是我们一起同工。那他在侍奉当中的敬虔和努力啊，也是给我很大的激励。当然，我们生命堂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都有很多美好的交通。对，因此我真是很高兴有机会能够来生命堂服侍啊，我那感觉就和到了家是差不多的啊。我们这是一次感谢神。好，我们先为今天的信息我们来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啊，主要是让我们可以来在你的面前，我们来聆听你向我们说话。主要你所带来的信息啊，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来造就我们。主要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真理，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步路都要在你的话里面而行。主啊，求你的话语在不仅是让我们听到耳朵里面，进到我们的思想里面，更是要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每天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蒋永牧师提议我这次分享是要关于祷告和灵修的这个主题，我这个压力好大啊。因为我知道在座有很多都是我很敬佩的属灵前辈，其实有很多祷告灵修的功课啊，我是要向各位来学习的啊。但是蒋永牧师的安排我也必须顺服啊，所以我就从圣经当中找到一位祷告灵修的榜样，是我们共同要向他学习的，那就是先知尼西米。大家都了解尼西米是被称作祷告的尼西米。在尼西米记当中有很多他在信仰生活当中祷告的实例，其实这也是我们操练祷告的很好的范例。祷告是建造我们的生命，同时祷告本身它又是我们生命的见证，有什么样的生命品质就有什么样的祷告。我们的生命成长从来都不会是一帆风顺，我们会遇到很多的环境的挑战，但是我们真正需要面对的其实还不是那个环境，而是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 所以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也不是要处理解决挪去我们的那些麻烦，也是要解决我们这个人的问题。那么生命的问题如何解决呢？在罗马书一章啊，就告诉我们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帮助我们信心的建立，这个才是神让我们身处复杂的环境，面临所有的难处，其实那个背后的焦点，就是神要训练我们生命的成长，就是要培养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穿透的眼光，能够在信心中来看见神的作为，能够在信心中来仰望神的带领。向神祷告，也就是求神来建造我们仰望依靠神的信心。所以尼西米的榜样就在于他是超越眼前一切复杂的环境的艰难，他有那样的看见，他有那样的信心啊！他的每一个祷告，每一个寻求，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是牢牢地踏在信心的磐石之上。在尼西米记当中记录了他很多次的祷告，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次祷告啊，它是蛮特别的，它是发生在一个千钧一发的惊险时刻，而且还是一次可以说你根本没有时间来祷告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而且还是一个你不能发出声音来祷告的祷告，但是这又是一次改变局面、扭转乾坤的祷告。那这次祷告就让我们看见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的体现。在尼西米记的第一章为我们提供了尼西米这次祷告的一个大的背景，那其中呈现在我们眼前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各种复杂困难的情况交织在一起，充满了张力。但是尼西米他没有因为当前的复杂的环境而处在一种焦虑迷惑的当中，而是他在信心当中等候神啊，等候神来使用他，来改变当前的环境。虽然神到底是要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行动他并不知道，但是使他可以安静等候的主要因素，就是他在神面前的信心。尼西米记二章一到三节啊，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尼散月是犹太历中的一个月份啊，在前面也是在基斯流月。尼西米听到弟兄哈拿尼所带来的信息，说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遭大难被凌辱，他就哭泣悲哀好几天，禁食向天上的神祷告。尼西米的每一次祷告，他都是在等候神的作为。那现在呢，已经四个月过去了，我们大概都能体会尼西米那个沉痛和焦急的心情。尼西米在神面前认罪，他相信神必定会在他的公义法则当中来纪念并拯救他的百姓，特别是他也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拯救的工作当中来被神使用。虽然他并不知道神会怎么做，但是他相信神如果使用他，就会在他现在的生活当中让一些事情发生啊，这个也就是在一章十一节当中所讲的，使你仆人恒通，在王的面前蒙恩。 那这当然不是说尼西米啊期待波斯王让他加官进爵，他是期望神能兴起一个环境，使他可以为耶路撒冷的百姓尽一些自己的力量。他很清楚他自己并不能带动波斯王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就像箴言所说的，即使是王的心啊，在耶和华的手中也可以像垄沟的水一样随意的流转。可是十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四个月过去了，怎么样呢？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尼西米一直如同往常一样，在他的大老板面前去上班，啊，干的还是以前的活，那老板待他呢，也和以前一样，生活好像还都是那样的一成不变的平静。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极为明显的反差。一方面是尼西米心急如火，一方面是波斯王按兵不动。那波斯王他当然是按兵不动了，其实他连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说波斯王的按兵不动实际上就是神在按兵不动。似乎是尼西米很急，但是神却不急。那请问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啊，很多时候我们迫切的祷告，我们求神赶紧来帮助我们改变难以忍耐的这个当前的环境，可是我们却为什么就是看不见神有什么动静呢？尼西米的心中是充满了煎熬，啊，这个不仅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啊，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啊，当然我们看到是透过圣经的描述，啊，说当他的脸上面带愁容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尼西米他是经过多少年的职业训练，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藏不住心中的悲哀和牵挂。你要知道，当他的心情如何在他的脸上就这样表现出来的时候，这对他是一件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如果随随便便你可以在王的面前啊来表达出你的喜怒哀乐啊，不要说尼西米，他如果是这样情况，他都不可能达到今天的位置。那即使他今天在王面前是个宠臣的这样的位置，即使是这样，如果王看见他脸上不好看，王一怒之下，尼西米可能随时终止自己的事业，甚至是连自己的生命都会被立即了结掉的。啊，我们中国话常说叫伴君怎么样，如伴虎。无论你怎么不高兴，你都没有资格说你可以因为我的不高兴而让王也不高兴的。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情势的那种危险的情况，所以当王说你面带愁容必是心中愁烦，尼西米就十分的惧怕。他当然应该惧怕的啊，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当王说你为什么面带愁容的时候，要知道王的这句话是可以要人命的。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是大胆向王讲出了自己愁烦的原因啊，这个不仅是揭示出尼西米过人的胆识，更是显出了他在神的面前凭着信心等候的果效。其实神家的儿女啊，在神面前的等候是积极的啊，不是消极的，是在信心当中的，不是在无奈当中的。当年摩西在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前有海水挡道，后有埃及的追兵，就在这个时候也是千钧一发的时候， 摩西怎么对百姓说？他是不是说快跑啊，要不跑就来不及了？不是的，他说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其实这个时候摩西也一样，摩西他也并不知道神要怎么救他们，但是信心让他知道他们可以只管站住，等待神做事情，因为他在信心的当中已经看到神必定要做事情。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寻求，我们在神面前的这样的等候，我们不是在傻傻的在等，我们不是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就那么一直在那等。我们有时候可能会问，难道我们等候神就不做事情吗？不是的，其实能够在信心当中站住等候，本身就是在做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是在做一件神喜悦的事情。因为当我们可以把一切交托给神，仰望神的等候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要放下自己的意愿，我们不再依靠自己，而是全心的仰望等候神的大能。其实这个过程不容易，这个过程是神在操练我们信心的机会。我们的操练不是在操练一个老僧入定万事皆空的境界，我们仍然可以说有很多的牵挂，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情感，就像现在的尼西米一样，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在向着神的等候当中，让我们可以更加火热、更加坚定地来盼望神的工作的临到，而且也让我们自己来做好预备，来迎接、拥抱神的工作。那尼西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操练的当中，啊，为神要出手的那一刻，他做好了预备，所以也就可以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可以克服自己的惧怕，向王陈明自己的挂念，为后面的事态发展就奠定了一个基础。从尼西米的这个榜样的当中，我们可以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所有在信心中的那个等候，不仅不会耽误事工，而且正相反，我们正是在等候的当中得着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比那个事工本身更大更重要的收获，就是学会在信心中的仰望和依靠。神家的儿女在信心中的仰望等候是绝对不会落空的，神真的在做事情了。何以见得？王居然问尼西米说，你要求什么？没有神的工作，无论从什么角度哈，都不应该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从我们的历史的经验当中来看，你说耶路撒冷的那个荒凉可以成为波斯国的臣仆脸上有让王不痛快的那个表情的理由吗？那是那个理由吗？一个臣仆，你可以因为自己的祖宗的坟墓所在之地的荒凉就成为一个你给王甩脸子看的理由吗？更何况我们在这个背景当中，我们来看尼西米的祖宗是谁？他说我的祖宗，他的祖宗是谁？他的祖宗是以色列人。那么王是谁？王是波斯帝国的王。好，一个服侍波斯王的人，他居然为了自己那个早已经被征服的那个异族的父老乡亲，为了他们现在在这位当前的波斯王的治理下 居然生活得很不幸福，然后他就向王来吐槽来抱怨，你觉得这是什么情况？按照这个世界的规矩，应该看到什么情况？我们从我们以前的背景，我们大概都知道，你应该歌颂在王在领袖的英明领导下，各族人民太幸福了哈，就是说国内有句话叫做鬼也幸福哈，要是这样的表态才对，否则叫做什么？否则就叫做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啊。这个我们这几年在大陆衡量官员们对最高领导人是否忠诚的标准是这样的。可是相比较尼西米的这个听上去很不合理的话，波斯王的反应是什么呀？波斯王的反应是更加的不合理，他不但没有生气，他居然还问尼西米你要什么，他居然不是问尼西米你还要命吗？好，那现在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看上去很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那接下来这个情况要怎样的演变？那如果把我们放进当时的场面，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我和大家讲，就是我现在我也快进入退休的年龄了哈，我居然还没有经历过一次申请工作的面试，但是我听过不少人给我讲过他们面试的故事，所以我也能够有一点比较贴近那个事实的想象了。如果当雇主在面试你的时候，情况突然进入了一个你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状况，你会如何应对？或者说你当时的思想焦点会在哪里？你是不是会对准眼前的面试官？你会开动一切的脑筋去想他在想什么，他想要了解什么，我怎么的回答可以让他满意，我什么样的回答可能会带来一个他什么样的决定？那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尼西米的回答，他的回答将要带来的那个王的决定，对于尼西米的影响绝对是要大过面试官的决定对你的生活的影响的。我再强调一遍，尼西米的每一个回答，王的每一个情绪的波动，都会分分钟要了尼西米的这颗向上人头。好，那我们还是来看尼西米吧，他是怎么反应的。尼西米记二章的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这句话是全段经文的核心，也可以说就是这句话点亮了信徒信仰生命的那个灿烂的光芒。尼西米在心中向他天上的神祷告，这是他当时面临这个千钧一发时刻的最优先的选项，而且是不加选择不加思考。其实说不加选择不加思考，这是我们现在在说他，实际上他当时他也根本没有时间给他可以去先想一下，我是先向神祷告呢，还是先回答王的问题呢？他根本没有这个时间和机会去考虑的。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个说法啊，或者说有一个盼望，就是说祷告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呼吸那样不可缺少，自然而然。很抱歉，我个人的祷告生活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啊，所以我不能很真实的体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和感受。但是我却可以从尼西米的这个榜样中完全看到了那个祷告生命的境界。 我可以和大家交通一下我对这个境界的理解，那就是在尼西米的眼中，那天上的神时刻就在他的眼前，那个神就在他的眼前，不是说我要时刻想起我的神。如果你没想起呢？对尼西米来说，这个神时刻就在他的眼前，不需要他想起。这个时候可能尼西米根本就没有时间去专门跑一个思路去想起神，而是神就站在他的眼前，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他知道，他看得见。所以当他的眼睛看着眼前的王的时候，没有错，他眼睛看的是前面的波斯王，但是他的眼光也同时就能穿过这个地上的波斯王的身影，在看着远比那位不可一世的波斯王更尊贵更有权柄的神。所以当时他可以眼睛看着眼前这位世界的王，但是他心中却是在向天上的神祷告。这个天上的神不是远在天边啊，看不见摸不着，这个远在天上的神一点都不远，就在他的眼前。现在我们就再来学习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回顾第一章当中尼西米的祷告。在第一章讲到尼西米的祷告的时候，他是在对谁说话呢？他是在对神说话。在他和神之间的关系的当中，是可以完全通畅的交通，是完全不需要一个第三者来做中介的啊，没有第三者在中间存在的必要和空间。如果说哈，我们说祷告啊，必须还要有一个第三者加入到我和神中间来架设我和神之间的那个沟通桥梁，那叫做什么？那叫做第三者插足。而且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凡是第三者的插足，从来都是两下关系的破坏者，而不会是真正的帮助者。那这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可以而且还必须是直接有这样的联系沟通的。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章，对照第二章这个地方的情景，我们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就像现在尼西米和波斯王之间的关系的当中，无论是看上去多么紧张急迫困难的情况下，都必须要知道其实还有一位关键的第三者在场，这位关键的第三者就是我们的神。在我们和神之间不能有一个第三者来插足，但是在我们所有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永远有一个关键的第三者在场，这位第三者就是我们的神，而且他是关键的那一位。其实我们的神永远都是在场的，他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关键在于我们对他的态度，我们是根本看不见熟视无睹，还是我们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愿意邀请这位在场的神来进入我的心中，来进入对方的心中，来掌管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我们来认识到这位神不仅是远远超过我的，这位神还是远远超过那位可能比我更强大的有力的多的对方的。让我们一起看见神的同在，我们来接受神才是唯一的那一位可以掌管一切的。那正因为在信心当中可以看见神的全权的掌管，所以尼西米才可以在这样的时候，他的心中就默默地向天上的神祷告。那我们注意看哈，在 这段经文当中，如果你是从这个事件的一个描述的角度看这一句经文，我莫倒天上的神，其实这句话是 not necessary 要写在这个地方的。我是说从一个事件的陈述的情况下，这句话没有必要，因为这句话有它不多，没它也不少啊。而我看这个，你看这个语气的哈，这个脉络啊，王问你要求什么，我就回答王说，如果仆人在王的面前蒙恩，就请你给我什么什么什么啊。一路下来，你觉得这个语气不是很连贯吗？那为什么好像是在这个时候尼希米突然中断了叙述，就好像在一个他正在演一个他和王之间的一个戏剧的时候，他突然的转过身来面向台下的观众，好像对我们这些观众加入这样的一句旁白啊，说我莫倒天上的神，因为这句话才是整个故事的焦点所在，这才是尼希米，或者说是神透过尼希米的口要向我们讲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尼希米老师他在敲黑板啊，在向我们这些学生看，这句话才是重点。神可以给我们一切啊，这个都不是问题，但是神真正想要的，神真正喜悦的，就是我们要放下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力、地位、自以为意等等一切的属灵的或者不属灵的那些自我欣赏，专心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依靠他，跟随他。在任何的时间，在任何的地点，在任何的环境，在任何的需要当中，我们都是这样来前来仰望他，依靠他，跟随他。我们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寻求当中，才有可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耶和华你是神。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令人窒息的这一瞬间，尼希米向神祷告。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啊，这段时间到底有多长，好像一切都暂时就凝固在那个地方。然后突然之间啊，飞流直下3000尺啊，这个事情的进展简直就是让我们眼花缭乱啊。先是尼希米就向王提出，你把我派到犹大去吧，我要在那里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而且我还要立即出发啊！我把日期都告诉了王。你看到这句经文是怎么写的了吗？尼希米说，我就定了日期。这个我是尼希米还是王？尼希米。尼希米说，我就定了日期，一切都是尼希米在决定。然后呢，尼希米还给波斯王安排工作啊，你赶紧准备一份诏书啊，命令河西的省长要保证我经过的时候顺利和安全，你还要吩咐管理皇家园林的那位亚萨按照我的需要来提供建造所需要的一切物料。我在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就很想提出一个问题，在尼希米和波斯王之间，到底谁是王，谁是臣仆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放到后面去思想，但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尼希米大胆地向王全盘托出了自己思考已久的计划。那我们首先看到的哈，是尼希米他在信心当中大胆地行动，他敢于在王的面前这样做，其实并不是按照他个人的个性或者按照他做事的习惯在行动。我们回顾刚刚读过的经文，其实在几分钟之前他还因为王问的话 他十分的惧怕。那带领他的改变的是什么？为什么让他在突然的这个时候几分钟他就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是他在祷告的当中，他看见了神在行动，他因为对他的神有信心，他就可以突破自己的一切担心和恐惧，知道我现在就是要跟着我的神一起冲锋的时候了。尼西米是熟读圣经的人啊，他当然知道在几百年前发生的故事。那个时候非利士人来攻打大卫，大卫求问神，那是大卫的祷告寻求，神对他说，在撒母耳记下五章24节说，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了。这就是神的要求，你要学会等候，你要等候神的旨意，不是凭你自己的意思而行。一旦我向你显明了我的旨意，我一定会以明确的信号让你知道，那时你就要立即行动，放下你自己的那一切顾虑、担忧、害怕，坚决按照神带领的那个方向去行动。为什么你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因为神已经行动在先了。耶和华神是为我们征战的神，他就是我们的旌旗，他就是我们的元帅。所以我们就是要在信心当中，只要我们看见他的信号，听见他的命令，就勇敢地去跟随他征战的脚步。所以尼西米他这个时候听见王毅这样回答他的问题，他就看见了神在向他摇动的旌旗，他就听见了耶和华的军队在桑树梢上的脚步声。否则波斯王怎么会在他的面前是这样的一副样子？很明显，那不是波斯王想要怎么做，那是神已经为尼西米后面的侍奉亲自开辟了道路。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还给我们看到另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大胆的行动啊，他绝对不是鲁莽的行动，那更不是脚踩西瓜皮，他溜到哪算哪。尼西米在行动之前，虽然他不知道神会在什么时候，神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启动，但是他已经有了无数次的沙盘推演，他已经做好了周密的计划。因此现在神的日子到了的时候，他就不是说，王在问他你要求什么，他不是说，哎呀王啊，你先等等，我还没有想好我要求什么，我还没有想好我要做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说要有信心倚靠神啊，不要依靠人的计划，不要依靠人的打算，不要依靠人的聪明，好像提前做计划就是依靠人的智慧，不是依靠神。尼西米是不是有信心的人？他是依靠神还是依靠自己的智慧的人？他是有信心的人，他坚信神会实现他的应许，所以他才会提前就去想好我要如何把自己委身于神的计划。他不仅是在神面前有信心，他在神面前还有责任心。只有真正有信心的人，才会真正把神给自己的恩赐和托付无保留地摆进到神的计划当中，来贡献自己所能贡献的一切。那在神面前这样一个有担当的责任心，它本身就是因着对神的信心而来的。尼西米的计划很周全，甚至包括材料从哪里来，怎样争取那个管理皇家园林的亚萨来帮助他，他都计划好了啊。 他和亚萨都事先交通计算过，可能提供什么样的物料也说不定。啊，神给尼希米这样的勇气和力量，在合适的机会、神的时间来到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完整思考过的计划提交给了王。好，接下来就是等着王来一锤定音了。好，我们看下面经，果然就是一锤定音了。是谁的手敲下这一锤的？当然是王了。经文说得很清楚，王就允准我。不过我们刚才说过，在尼希米的眼中，他眼前看见的只有王吗？不是的，他可以看见在眼前还有一位是比那位世上的王更有权柄的，是神自己。所以尼希米所看见的是什么？是神自己的手攥着那个波斯王的手脖子，把这一锤敲下去的。真正做事情的是谁的手？是神的手。王的手只不过是神的手所使用的道具而已。二章八节，王就允准我。是王，不错，是这位地上的王允准我。他为什么允准我？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请注意，这句话又是尼希米的旁白，是说给我们这些听众来听的。尼希米为什么有这样的看见？是因为他对神的作为和心意的充分认识，因此他就有这样的信心，知道神怎样说事情，他就会怎样成就。这信心为我们带来属灵的智慧，为我们带来属灵的眼光，我们就会看见神自己施恩的手他是在如何工作的，我们就会因着信心把一切的荣耀归于神。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讲，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很多的悬念啊，也发生了很多奇妙的转折。在上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无法想象后面的事情它会如何发生，不知道，不知道，那都是未见之事。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尼希米都交出了一个完美的答卷，都行在了神的旨意当中。那个关键的点是什么？就是尼希米在信心中的祷告。虽然这一段经文全篇没有出现信心两个字，但是你可以看见尼希米的祷告显出了他的信心，他的祷告他的信心贯穿了整个的过程。他的这次扭转乾坤的祷告是他的信心生命的见证，也实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让我们看见那位祷告的榜样、信心的榜样尼希米，他给我们所看见的他在神面前如何是凭着信心仰望神、依靠神、跟随神。主啊，我们求你赐给尼希米的信心，赐给他的那样的祷告，也赐给我们。主要是让我们可以也是在信心当中来仰望你、来依靠你、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